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21章，今天我们要从19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与彼得的对话，这段对话不仅是耶稣对彼得的讲的，也是对2000年来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服侍、愿意尽牧养职分的圣徒讲的。就像彼得前书5章1节2节那里所说的，神把牧养教会的职分托付给教会的长老，所以彼得劝那些与他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他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而长老会牧养教会也是学习来的，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1节就鼓励圣徒要羡慕善工，得着监督的职分。监督的职分是说到长老的工作，也鼓励每一个圣徒在教会中都要去服侍，学习去照顾人，学习去牧养人，直到自己的生命老练成熟了，才能够承接神的托付。在耶稣与彼得这一段对话中，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每一个人服侍的动力应该是对神的爱，他不应该是职业的，他不应该是有野心的，而是单单纯纯的因着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而愿意来服侍我们周围的圣徒。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照着 Agapo 的爱，也就是神那永远的爱，不讲条件、不求回报的爱，这样的爱里就需要我们这个人完全的委身。这是从理论上来讲，但从实际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彼得一样，我们根本够不上。我们有的就是 Phileo 的爱，就是在人的层面来爱神。虽是如此，耶稣也鼓励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层面上要来学习开始服侍。不管你爱主的爱是 Agapo 还是 Phileo， 只要你愿意服侍，在这服侍的过程中，你的自己就会被暴露，出于你自己的爱就会慢慢被对付。因此在服侍的过程中， Phileo 就会慢慢减少，而 Agapo 就会慢慢增加。这也就是施洗约翰一开始说的，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自己，直到有一天我们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了，我们才能够完全放下 Phileo。 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是在 Agapo 中的爱来服侍圣徒，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我们才有能力来喂养神的群羊，包括年幼的，包括年长的。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真的不行，我们才能够完全来依靠神，用神的爱来服侍人，用神的生命来供应人，用神的无限代替我们的有限。在与彼得对话完之后，耶稣还事先告诉彼得，他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被别人束上带子，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照着教会历史，果然彼得殉道的时候和他所爱的主一样，也要被钉十字架。但彼得要求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不配与耶稣一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19节下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照着耶稣所列出来的规格，我们必须照着神的爱来服侍人，这实在是又大又难，谁能承担呢？但耶稣最后的要求其实是非常简单，你跟从我吧。我们只需要愿意跟从我们的主，一步一步的跟，一天一天的跟，再大再难的事，借着我们的跟随，借着我们的顺服，最终都必成就。20节，约翰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转过身来就看到约翰，约翰通常不写他自己的名字，主称那个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并且他马上加上一个附注，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靠着耶稣胸膛的那一位。记载我们读过是在约翰福音13章23节到25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个人是约翰。因为约翰在12个门徒当中年纪最小，又是耶稣的表弟，他也经常会赖在耶稣的怀里撒娇。24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那门徒便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我相信当约翰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眼前浮现是他年少的时候跟随主那些亲密的情形，与主那些亲密的关系支持着他走完他的一生。现在他来写约翰福音，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他还不忘记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诚心抱在耶稣的胸怀里。我们年轻的时候爱主的记忆，为主所摆上的，到我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成为我们的激励。彼得听到耶稣说他年老的时候要被人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其实彼得他一点都不意外，耶稣地上执事最后的终点是十字架，也听过耶稣不止一次讲，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他也愿意欣然接受神给他一切的安排。但是他是个率直的人，也知道耶稣特别爱约翰，就好奇。21节，耶稣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或许耶稣特别爱约翰，给约翰预备一条不同的道路。当彼得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彼得，他对主的爱还停留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在那一种比较层面的爱。这也说出当时的彼得还不够老练，就是对这样的彼得，耶稣就鼓励他，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也说出只要我们对主有爱，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所能胜任的层面上开始来服侍。教会中总是有一些年轻的，总是有一些吃奶的婴孩，总是可以搭把手帮忙喂奶，帮忙安抚。彼得所问的这句话，这人将来如何？彼托森弟兄有一本书就用这句话当作书名，这本书强调神照着他的计划在教会中兴起各样不同的职分，一同来完成建造教会的托付。在这本书中，他特别着重在3个职分，彼得开门的执事，因为彼得蒙召的时候他正好下网捕鱼，和保罗建造的执事，因为保罗蒙召之前他的工作就是支帐篷，就是建造，以及约翰捕网的执事，或者说完成的执事。到约翰开始尽职的时候，福音的大门已经敞开了，教会的建造已经开始了，包括犹太人的教会以及外邦人的教会。教会的架构虽然有了，教会里面的内容仍然有缺欠，因此就需要约翰补网的执事。一个补网的人需要细心，需要耐心。约翰蒙召的时候，他正好在船上补网，他就把教会中最重要的给补上去了。教会的内容就是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生命，而教会中圣徒的连结也是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爱。因此约翰的著作一直以生命和爱为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个人将来如何，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去看别人，而是要去问主，你在我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你把我摆在这个教会，在我身边安排了几位圣徒，你要在我们中间做什么样的工作？让我们都学习与周围的圣徒一同配搭，并且一同寻求知道神对教会今天的带领。听到彼得这样的问话， 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对于彼得的好奇，耶稣根本不愿意多回答，他只对彼得说，与你何干？神带领其他圣徒是神与其他圣徒之间的事，而你所要负责的就是你来跟从我吧。但是耶稣对约翰描述，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23节，于是这句话传在弟兄当中，说那门徒不死。教会中的传话很多时候不准确，而这不准确的传话就会带来难处，使约翰特别做出修正。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同样的，今天我们读经一定要仔细，不死并不是等于能够等到主来。和合版用的等这个字，希腊的原文是 meno, M-E-N-O, 它的英文就是 to be kept, to remain, to stay。 不死是讲到我们这个人不死。约翰说耶稣没有说他不会死，那耶稣说等到我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有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他在地上与门徒相处了40天当中，门徒慢慢适应从看得见的同在到看不见的同在。当你有耶稣看不见的同在，事实上耶稣也已经来了。因此我们要来看耶稣对约翰说的要等待我来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在神的命定中，约翰要比其他跟他同时间做使徒的活得更长。到主后70年，与约翰同做使徒的每一个都殉道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因此约翰也非常忠实地完成耶稣给他的托付。先在耶路撒冷，后来有段时间回到加利利的伯赛大，最后到外邦地的以弗所，他忠心的、细心的照料玛利亚的生活起居。与其说玛利亚成为约翰的负担，倒不如说耶稣借着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来训练约翰，来成全约翰。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成熟老练的姐妹，她帮助约翰学习生命的功课，在约翰的身上建立了细心、爱心、耐心的品格。年轻的时候，约翰被称为雷子，说出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与玛利亚相处这么多年下来，这个人完全改变了，成为一个专门讲爱的使徒。到了约翰晚年的时候， Domitian 多米田成为罗马的凯撒，他是一个暴虐的皇帝，要人把自己当作神来敬拜，他四处迫害基督徒。尤其当基督徒当中传说约翰不会死，他就特别要找老约翰的麻烦，他就把约翰抓来押到罗马，给他定了死罪，心想既然你们说他不会死，我就叫他死在众人面前。他是一个公开的行刑，要把约翰下在油锅里，并且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当约翰被押到刑场的时候，他非常的平静，他心中让他所爱的主充满了感恩，因为与他一同做使徒的一个一个都殉道了。他不止一次的问主，难道我不配为你殉道吗？现在终于轮到他，是何等的安心，至于有一点点喜乐，向神献上赞美。当行刑的时间到了，不知道为什么马兵丁一直往火炉里面加柴，火却怎么样都烧不旺，油锅里面的油也一直热不起来，成百上千的观众在那边议论纷纷，多米田也扯不下脸暴跳如雷，有气愤地说，既然油锅热不起来，就把他送到拔摩海岛去做苦工。老约翰被押到拔摩海岛做采石工人，结果就在那里神给他看见了异象，他果然看见了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在启示录1章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必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原来神把约翰留下来，不仅向他显现，让他看到他的再来，并且要他把所看见的事都记录下来。约翰一直是最忠实的见证人，他所看见的事呢，包括现在的事，就是启示录二章三章那七个教会，讲到教会时期教会会怎么发展。接着第四章到十九章就预言基督再来时候的情形，二十章带下了千年国，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在将来的永远就是西耶路撒冷会有的景象。原来这是神给约翰特别的托付，让他在异象中看到基督的再来，并且借着他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末了，再来的千年国以及千年国之后的勇士，都借着约翰的笔详细的记录了下来。二十四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非常清楚他的职分，他是耶稣的见证人，他把他亲眼所看见亲手所摸过的事忠实的记载下来。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记载着他亲身的见证，但他深知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一一记下来，这个世界都容不下。约翰福音就停在这里，似乎没有结尾，其实这是最好的结尾。过去两千年来教会的见证一直持续的，耶稣在教会中的圣徒当中所行的事就成为一个一个美好的见证。仅约翰承担了这样的职分，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也承接了约翰的职事，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同时也把见证写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带领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仔细地走过了约翰福音，我相信神借着这本书实在对你亲自说的话。我也相信在这五个月当中，神也借着在环境上的安排让你学习生命的功课。对于神所量的环境我们不要抱怨，是的，疫情还一波一波的来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终止。是的，国际情势依然败坏，国攻打国，战争连续不断。是的，经济仍然动荡，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这些恶劣的大环境中，复活的主要到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借着我们读约翰福音，借着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你要把你得着的平安写出来成为你的见证，并且把这见证与你周围的朋友们分享。我们要承继约翰的指示，因此在这里要邀请每一个圣徒花一段时间想一想，过去这五个多月神对你说过的话，神借着环境教你的功课，请你把你的经历记载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见证集结成一本电子书，或许神能够借着你的见证帮助人认识耶稣，帮助人经历生命，帮助人跟随神，会是我们对神最好的感恩与赞美。我也谢谢圣徒们的陪伴，我们一同向神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认识你是生命的主，要我们相信你借着你的名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实在是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谢谢你在各样困难的环境中帮助我仍然有你而来的平安，让这平安成为我的见证，而借着我的见证让更多人不相信得着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一同把荣耀给坐在宝座上的神与羔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